刚刚在想说今天主题是有什么问题吗？你最近是有低潮是不是？
好，我真的坦白说，这真的是
今天这一集我觉得有点像是跟自己喊话吧，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可能压在我内心很久，但是我觉得我一直不敢面对，但是如果把它讲出来，我觉得我可能更能够去直视它。
我对于低潮这个字眼啊有一个自己的看法，就是一般来说我会觉得我自己现在低潮的人会有一个动作，就叫做你现在正在凝视深渊。
是，
可是为什么要一直看着深渊啊？我这我很纳闷的地方，为什么要去看着它？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不是一直看，像我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不会去看它。
对，
但是也许工作结束之后，我在思考事情到一个段落的时候，那一个外面的一个事件或者是让我去想到这个深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深渊还是在。
那我想问，就会觉得自己在深渊的人，你们的人生真的有到过巅峰了吗？
可能没有，
或许从头到尾你就一直在低谷里，从来没有。
等一下，
懂吗？
等一下，
不是我，
是因为你这样子说话的人吗？
不是，我常常听见有人会在网络上分享说他很低潮，我就心想你们真的有高潮过是不是？就是因为有时候明明那件事情我不是用我自己的标准去看哦，我就真的觉得你要有可以对比的东西啊，你没得对比，你一直跟我说你在低潮里，我他妈看你就没起来过。 对吧？
对，
所以我刚为什么会先问那你为什么一直凝视深渊呢？就是你抬头往上走，你真的走到一定的高度了，不小心摔跤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低谷。可是这对很多他有攀爬经验他有进阶经验的人来说，他不过就是一个阶段的插曲而已，他不能定义你这个人这辈子就是这样啦。
是，
确实。对，所以有没有可能低潮这件事情他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啊？
被你这样讲我一点都不觉得难过或者严重了。
对啊，不然你看我也有过那种啊，一年我可能可以做个几亿营业额，然后同一个产业隔年可能只剩下3000万，也遇过那种哦，这个月大家团队业绩可以做得很高很高，下个月怎么感觉大家是去吃屎啊怎么样。那种感觉我并没有觉得这个起伏是低潮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数据分析图？它一定会有曲线。
对，
好，就算它是直线冲的也有可能有一些发展它可能是这样的。可是你会假设我们有10个点，
对，
10个点它就是有高有低。好，第一个点是低，第二个点是高，第三个点是低，是不是这样就有一个倒三角了？
对。
好，那你怎么知道就是我们在还没有连到第二个点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确定自己是低潮的？你怎么知道下一笔是往上还往下？我根本都感觉不到，你知道吗？就我觉得我自己因为太过于专注到我工作完结束之后我在做的，不管是我工作上的一些自己给自己的检查，或者是我接下来想做的事情，我通常不会给自己留负面的空间。所以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世界上不存在低潮，只有可能你是放任负面变成土壤把你的目标跟梦想掩埋。哇，我会不会讲得太好？
你会讲得很好。
我告诉各位哦，这个，我录 Podcast 是不看脚本的哦。
对。
突然在那边得意什么，但是不是就是这样？
是。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丢掉脚本。
我已经不想看了。
我真心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去预判自己现在觉得的失败，或者我眼前的困难是我人生的低谷。因为你根本还没活完，
哇，明年更惨了。
对啊，是不是？是不是？我也讲过，我跟你讲，我有时候会跟人家讲说，不会啦，否极泰来啦。好，就是我是很相信否极泰来的。我觉得有时候老天就是要整我，
对，
他就是要让我呢，就是在大风大浪当中感受到风和日丽是一个平凡知足要去感恩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不太会有那种啊，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
当然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
因为我烂死的太多了。
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个也要归功于我小时候，我有写在书里面，我发生过那么严重的车祸。哦，那一场车祸根本是我人生当中被迫被老天上的第一堂课。
对，是，
真的，
是，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就是你会觉得，因为还我小学一年级嘛，所以其实你不会觉得为什么是我，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有这么可怕的事情的耶。
是，
对，然后到长大以后，我的成长过程，包含现在，我也觉得我也还在我的成长过程，比我知道更多、比我更厉害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啊。所以我就是用一个角度是，我觉得人如果你要一直 看着别人的高峰，站在高峰上跟你挥手的人，你就觉得我很不堪，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人家跟你招手，也许是变相在激励你呢，你就觉得人家对你比中指之类的，那你真的活得很负面，就算你真的在一个曲线上的高点了，你也不会知足啦，
对，
对不对？
确实。
所以我就告诉各位，你把这一个频道，就这一集，你把那个网址复制给你那个现在在低潮的朋友，你让他听听看。你不要说什么我们讲这种话没有同理心哦，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曲折自己的起伏，
对，
只是你怎么去面对它而已。就像你不是之前很常分享的时候会讲到说你看不出我那个时候会害怕或者有遇到那些事，
对，
因为我不觉得我在谷底啊你知道吗？
你怎么又坦然呢、啊、
我跟你讲，我当时创业我会觉得我再惨就回去重新去找工作做而已啊，
就是有做好这个打算的。
对啊，啊就这样而已啊，我就回去重新自己做个人直播，我也是有钱啊，啊就这样而已嘛，是最糟不就那样啊，重点是它也没发生啊。
对啊，
因为我这么想，所以我觉得它没有发生、嗯、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大家对于时间维度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现在能够云淡风轻去讲我小时候出过车祸，可是我当时在小学一年级就是全身上下那么可怕的那个样子，那个车祸真的算是有点严重的情况下，那个当下也是你连看到反光物都会爆哭的那种，可是现在再回想这件事它已经离我好远好远了，所以我们要不要把现在的不如意当成是像你在剪片的时候的一个转场而已啦对不对啊？它就一个转场。我跟你讲，我就很怕我自己如果没有遇上一些什么样子让我有感悟的事情，那我可能就没有生命力耶。
是
吧？
是
啊，或者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这个想法是比较乐观的。
对，
你不然我其实也是个很有同理心的人啊。我觉得我有好几年的课题都是要同理但不同情，要去要求自己要做到分类好自己，我什么是我的责任，什么是别人的课题。然后一直到后来，我就是会也给自己一个，反正无论你现在是事业的我觉得是上升期，或者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就是很落寞，对， 我觉得很多东西它都是会有一个你告诉自己说，哦，我因为遇到这个事情我之后如何去预防，那你会从我本来失去的视角变成这是我获得的，就不会觉得那么难了。
听你讲完之后我真的是有点
就突然觉得自己那个
我没有想到
自己
画风是这样的
没有看到这个脚本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干嘛，
不值一提耶，怎么办、嗯、但是好像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毕竟我也是听了你讲过很多关于这类型的话题，所以我自己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确实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妙的地方是那一刹那的转念，因为我觉得我会了，我真的转了，转完之后有时候就是反摔又跌了一跤。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会产生那种比较负面的情况的时候、嗯、那个当下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应这个负面的念头？你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回应他？路边一只狗在对你叫一声，你竟然跟他在那边算数学、欸、还跟他讨论三角函数、欸、
可是他就挡住我的路的话，
你觉得那个负面观点是在挡住你的路哦？
觉得是，我可以坦白说一个事件，
对，
就是在像去年，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其实算是一个很没有财务观念的人，那一阵子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入不敷出，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想要专注在工作上，但是可能工作到一半的时候你就突然催缴通知突然上来，或者是什么什么扣款失败上来、哦、它是我没有办法去抗拒的一个外力的因素，它就出现了，
对，
然后当下就会怎么又这样了，虽然我知道它一定会出现，就是因为你就是没有缴不出来，没有缴那笔钱，我当然我先说明一下，我没有欠把这笔财务欠着很久很久，我说下个月我是马上缴的那种，我就到现在我都还是会把当月的是缴完的那种状况，可
是就是这个通知出来会觉得很烦，
对，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我的所有的开销跟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入不敷出的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哦，我是不是没有成长，
对，
那我想要知道你到底想把钱花去哪里呢？大家有预期吗？你有预期吗？我预期我赚到这笔钱我要怎么用，或者是我有一定要赚到这笔钱吗？他可能会决定能不能用一个更有动力的方式，更有动力的模样去面对我的工作、哦、因为我告诉各位，我先纠正所有的人、嗯、你们如果很容易陷入内耗的，
对，
你就听我这一段，我跟你说你这一集可以发给很多人你用我这一集我们这一集去广结善缘各位，我告诉你们，所有的负面想法都是你的前任
男友
前任女友都可以，你的前夫、你的前妻也可以，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你还会 我想要今天做什么，我还会想要跟你分享，或者我还会想要他来找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已经分开，他还一直扒着你不放、欸、
很烦
很烦，对不对？
很烦。
然后你回应他，他会不会就觉得你看把我吸引到你注意，他就会开始觉得自己越来越有存在感，对不对？
对。
你需要做的是什么？三个字而已，
封锁他。
对，就冷处理。嗯，真的就冷处理就好了。对于那些该死的前任，开玩笑的啦，才是最高级的侮辱啊、哦，你知道吗？
是，
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过去式就是已经是过去式了。我觉得负面想法是我们在前一个阶段，这个前一个阶段可能是前一天、前一个礼拜、前一年，或者发生在我们原生家庭某一个经历里哦，它已经是过去式了，它突然又来找你了。我可以不理他的，对，我可以不理他，但我不是要大家压抑或者逃避情绪，而是你要回归到一个重点上，就是你想你还会这么容易受前任的波动给影响，有没有可能第一个是你现在没有新的生活重心，第二个是你现在没有一个能让你感觉到有安全感的证据，就是这个证据有可能是我通过我的付出，我的劳力脑力的所得去滋养我自己做更多的事情，就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是属于遇到经济这部分的一个通知，就是可能你的经济状况财务状况给你发什么通知你会觉得好烦哦的人，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就是把它转换成是一种我要怎么让自己看到这个通知我不会觉得烦。跟你讲，我去年有一次跟那个某一个银行吵架，因为我那时候好像不知道是网络看到什么，反正我就办了一张卡，然后他那个卡就是一个什么数位账户，然后我都没有收到他那个什么缴费通知，我就想说两个月没缴我就被扣那个什么什么滞纳金还是什么的，我超生气的、欸、因为这个很影响我、欸、我就打电话跟那个银行讲说，你们没有发简讯也没有任何纸本或者是任何 email 这部分的通知，我怎么知道这个是要缴费？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多夸张吗？他还没有 APP 耶、欸、那个银行
那怎么缴费？
因为他是要用电脑的网页版，不然你就是只能纸本去缴。哇，他是很大间的银行哦、嗯、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 APP 的那个有可以下载，可是没有办法开信用卡直接缴费的动作，我就觉得这个 APP 真的很没必要存在啊。但他们去年就是后来就是五月以后有更新，就是已经可以了这样。反正呢我那时候就很生气，然后就是打电话跟他讲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面对那种我自己的账户，我其实有分两个类型，第一个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银行端给你的一个账户，财务账户嘛。可是我也很重视我自己的心理账户，你看像其实我也可以就是好反正给他扣，反正就缴一缴而已，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心理账户上我就留下这个点污点，我觉得我好像过不去，然后我就会说不行，我就跟他讲说帮我跟你们的银行申请，你要帮我取消这个，因为这是你们的错，你要给我缴费的方式啊，我根本都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缴费，然后我刷完就忘了，因为当时好像是因为我觉得那张信用卡很可爱，收到的时候我就有去使用它，后来就忘了这样子。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件事情，是我有一次在整理我的钱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张卡我就印象中我好像没有缴过钱、欸、因为我没有刚好那时候有记得我要设那个自动扣缴，可是他因为是线上办，他说要零柜就还是要什么纸本要邮寄还是什么，我就忙也忘了这件事情了。就我觉得大家其实如果你是面对这种我在赚钱上或者是金钱的分配跟使用上会容易有压力的人，或者因此掉进所谓又不得不凝视深渊的人，请不要再看着那个深渊了，因为这是没有用的。你看着你的财务账户，你看着你银行的账户，这件事情也不会改变。可是如果你看完银行账户，你反而面对投入到工作上，我有愿意让自己提升我的能力之余换取我想要的理想收入，这个才是正常人才要有的思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就是因为它也是恐惧组成的东西啊，你才会感觉到我自己现在没有成长没有改变，但你一直想啊，它也是这样啊，
确实啦，
对啊、我觉得其实哪怕今天是高资产的厉害的人们啊，他们可能也还是一样有负债啊，应该不能讲可能，一定有啊，只是为什么那些负债对他们来说不是负担，因为他有还款能力。比方说讲到钱这一块，我曾经有看过网络上有人讲说那种什么让人家分期买产品或者买像我们这样的学习课程的那种单位都是黑心单位。
哦，有，我看过，
我就对这个评论觉得很纳闷，是这些人真的是完全不懂这个社会运转的数字的规律跟游戏。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人都会觉得不要让自己有负债，不然压力会很大。
我跟你讲，那些人怕的都不是负债，是自己还不上。
哦，对，
你还得上的话，这就只是我通过分期我去控制我的现金流，我又不是没有还款的能力。
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如果你是因为我穷我就分期，我是不鼓励你的。对，但是如果我今天是我要合理分配我的资金，像我有一次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应该是六七年前吧，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我就觉得 不行，我觉得我要把我当时的房贷全部还掉，然后我就换一张支票，然后去我那个还款的银行去把这笔款项还掉。然后我这么做以后，我被我干妈骂爆。
是，
我干妈说你干嘛？
印象中其实大概才两三个月你就去做这件事情了。
对，然后他就觉得这是很不聪明的事情。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笔钱你慢慢还就好，你在急什么？你是老人吗？不是，我就是不想欠钱。我跟你说，我那时候真的被骂骂爆的那一种，就是我干妈那时候给我建立一个很希望我可以正确一点的财务知识，他就讲说，你现在这样子的做法是一口气通了，可是这个行为就是，比方说，好，假设你还房贷1000万好了，你1000万的房贷你可能拿去还掉就这样，可是如果你1000万拿去做其他的配置，这1000万可能你正常在还款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你可以再有更多，不管是配息啊，或者是它会帮你滚更多钱出来的。然后他就说，大家都在想着跟银行借到紧绷，你在那边给我巴不得把钱送回去给银行，到底是怎样？我就说，因为那时候我跟那个银行端的人，就是我好像那一阵子就是要去他们那边办事，
对，
然后我要领个300万而已，他在那里给我问很多问题，当然这没问题，因为我觉得要配合他们嘛。
对，
他竟然跟我说一天只能领100万，他叫我分3天来，我这妈的超不爽。然后我就觉得你，你有事吗？你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钱不够，没有，他给我的理由不是因为当时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不是没有什么风险管控，没有像现在那个洗钱防治那么严格哦。
对，
他跟我说他们金库没有钱呢，我现在没钱，你是开在这边干嘛？
然后让你跑三趟。
对，他说你要我分3天去，因为他们什么，反正我听那时候听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你们家的故事啊。那时候一气之下，我就觉得哼，我才不要跟你赚那个什么利息钱。然后当时我房贷借的条例就是说我提早还款就不会有利，也不会有利息，也没有违约。对，就是这样。后来就是被干妈训了一顿之后呢，你也会对于使用金钱这件事有不一样的看法。以前呢，我觉得我比较像土法炼钢的在赚钱，我有做就是有钱，有多少钱，然后有这个钱我就可以去做想做的事情。然后到后来，你会把我有这笔钱要去做的这个事情，你会去考量到做这件事情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我增值，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它带给我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层面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会是我后来决定要花什么钱的时候很重要的考量。比方说如果我花钱去读硕士念博士，或者像现在学姐花钱到葛瑞斯上课，你花了这笔钱你能得到什么？比方说在葛瑞斯你能得到的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社交品质极高的学习圈，因为大家真的都很专心，因为不专心的就会被赶出去，
对，
甚至你会得到的权益你根本也不会有机会去遇到就是那些很积极学习的学姐。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招收上，或者是我们在决定要不要给学姐报名某一个训练啊或者是什么付费管道的学习资源的时候，还是会再有学习的审核，
对，
它有一个筛选的机制在的，所以不会只看我花钱上课要40万要50万。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能够有的考量点，是哦，我花了这笔钱以后它可以成为制约我的一个习惯，然后我的习惯会越来越好，你在工作上你会更有效率，你思考的面向跟别人不一样，你能看到客户看不到的问题点，提前去帮客户做预防的动作，你的业务能力在任何一个场景当中都可以去运用的时候，你觉得花这几十万上课值吗？
对，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如果想不到这些东西，我到底可以获得什么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因为你长期陷入负面的回圈里。因为我今天发文的时候我就打到一段话，我就说时代再怎么进步，资讯再怎么爆炸，人都脱离不了需要展现自己极高的自律去创造一个自我要求的闭环。你越是方便的时代，你越要有自制力，因为自制力它可以保护你的能量、你的意识、你的目标。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为了我在面对某些目标挫折，或者是面对某些事件的时候，我觉得我很 emo， 对，我觉得这就是内耗。你就相信这一句话，没有永远的低潮。你会觉得你在低潮很久很久的时间，是因为你只盯着一个点看，一直盯着一个点看，你看久了再去看别的地方还会有黑影嘞，你知道吗？
是，
你不要让自己就是变成是，就是我最后我都看不清楚我的方向了。有一阵子我不是很常跟学姐说做就对了，
对，
因为我自己真的是看了我自己跟我周围现在很厉害，像干妈她也是我很佩服的，跟我对于我的恩师一样很佩服的，他们都是我的偶像，你知道他们是会让我觉得让我更看清楚成功的样子，因为他们也给我介绍了很多厉害的朋友，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这些人有共同点是，他们一定都有长期在某一种 机械式的情况下去执行的阶段，而且持续很长的时间。
机械式是指
那你每天都在做别人看起来好像一样的事，然后你都在工作，你都在忙，然后人家会觉得你事业心超强什么之类的，但他们就是拼命做。就这种拼命做是会有点像是我们只是把一个很大的目标缩小成就现在24小时我可以做什么，然后你每天都这样，所以你根本来不及去管前任敲你家的门，因为你根本没回家你知道吗？就你不需要回到那个阴暗的小房间了，各位真的不要再回去那个小房间了。你出来，你如果发现自己 emo 的时候，你就来听我们下课吧，不然你就去我 IG 贴文版面啊，就是随便抓几支影片来听。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在想要去高谈阔论一些生活的平衡啊，或者是一些很崇高的理想跟目标的时候，谈论到这些话题它是需要有一些余力的，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谈论这个，你只会觉得刚好屁事哦，我他妈都没钱了我还跟你在那边讲梦想， 对不对？可是这就是这个绝对不是只是钱的问题而已，是你对自己能量啊精力这部分配置上的管理。就我觉得真正在低谷的人，他们可能都已经没有时间抱怨了，他会用另外一种模式，反复的用很辛苦的方式去赚钱。像我这几年我也是蛮感谢你的，因为以前我在还没有正式转型之前，我觉得我要一直在第一线，我现在也很常在第一线，
对，
但是我用我喜欢的方式站在第一线，我可以去分享，不管是开直播做课程，但是我也要有后盾。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你帮我在分担上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可以完全不用去管就是我办了这个活动怎么样啊就是我要办就办啊对不对？就是你的帮助也让我觉得是我可以义无反顾去宠爱学姐的资本。就我觉得这个就是连带的关系，我们就是有一个很紧密的连结，我们不管是你跟我，或者你跟我还有跟学姐，或者是所有的助教，所有的 Grace 的成员伙伴，还是说学姐们之间，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去看得懂整个系统当中的运作方法是怎样，光想明白这一点其实你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了，而且真的你悲观不起来我讲真的你真的会悲观不起来。我们不是一月份有上架一堂新的政课吗？系统化思考爱报这堂课，
是
真的全世界都给我去上这堂课。不过你也要是学院的至尊级别，
至尊，对，
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现在是边开车或者是回家反正通勤的路上会听 Podcast， 就我认为如果你允许格瑞斯或者我们用不同的形式去陪伴你，那我也觉得你也要给自己懂得去安排跟布置，我要怎么确保自己在正轨上不要断线。你只要不要断线你就不会低潮，
是
我感觉到我低潮你已经断线很久了，甚至你可能好好没有去跟人家沟通，去做交流，去重新做复盘。我们不要讨论怎么走出低谷，因为我的答案就是你跑起来，因为你在低谷待久了你真的就会觉得一切了无生机，这好可怕哦。就你看这就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你都不开灯，你在问我要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有希望，
我要怎么面对世界，
我要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有希望，
完全没有办法。
诡异，
怎么现在很恐怖片？
对，我觉得很可怕。不要，
这集画风好多，
不要问这种问题好不好？大家争气一点啦，2026年你跑起来就对了啦。怎么样，要不要再讲一句吉祥话？
我要再讲一句吉祥话，那就是 Grace 的新春方案，没有打广告
哎，新春方案告诉各位哦，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还是有人选择，就是新春方案有两个方案嘛，
对，
一个是 8.8 万，一个是40万，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你完全不用储值，你就是每天只要下单三级案例区你就可以享有的。我跟你们讲，你们仔细去看那个游戏规则超变态，如果你没储值其实你这一次前后应该可以带走至少快10万块的课费，
对，
你知道吗？你都不用花钱，你不用再花钱，你就可以拿到10万课费。怎么做呢？就是我们的官网有一个很特别的系统叫闯关系统，
对，
你其实年度只要有上到60堂案例级，
对，
你就可以领3万块，
是。
然后如果当然这个是有级别限制的，大家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制度，
对。
然后你如果在这一次新春方案当中你一天有上三级，你还可以怎么样？按照级别，钻石可以领8888，至尊可以领25000，皇家至尊可以领65000。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叫差距。
你以为我在炫耀吗？
对呀、啊，你们自己看。我告诉各位，真的，你在任何一个环境都一样，要取得最高的资源，你就一定要先看得懂配置。
哦，这真的是哎，
你不要一直在阴暗的角落在跟我谈梦想，或者在跟我谈说我也想要被看见。你先起来，你给我跑起来。其他不要给我讲、然后储值的方案我一律鼓励大家今年啊毋庸置疑40万出下去，
对，
四十万送八万八，还送价值八万的咨询，而且一年至少可以有八次的咨询，等于平均两个月我们可以见一次一对一，我本人哦，
是，
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及时去调整的问题。我告诉你啦，我他妈绝对不会让你在谷底太久啦。
因为
我就是进去你那个黑暗的小房间帮你开灯的那个人。
等一下、
啊、会不会太凶？
你现在被恐吓。等一下，你没有讲到一个重点
啊。
竹子四十万不会在低谷，是因为至尊的身份
哦。对，要考进级考，
你会有十八个月我跟格瑞斯的学院紧密的连结、哦、
是重点。十八个月我都帮你开好灯了，
十八个月校长都在你屁股后面盯着你。
我可以不要在屁股后吗？我可以在我站在他前面不行吗？我站在他面前好吗？我是什么什么背后灵哦。而且重点，你如果考完晋级考，你也会对于很多可能自己目前的情况有重新的认识，以后你再除值四十万、嗯、而且我告诉各位，除值四十万你可以得到八万八，等于你有哦四十八万八的课费可以用、欸、
对，
大家会算数吗？
对，
这是你年度学习的计划。我跟你讲，我那天听到有人说，哇，我觉得那个学姐好厉害哦，她花钱上课然后花了两百多万。我说她花两百多万是四年的时间花了两百万，平均一年就五十万，每个月这样算下来这是合理的配置。
是，
对。还有如果你现在会觉得我不是公司的高层，我觉得好像格瑞斯上课的学姐他们每个人都很有经验都很有成就，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你现在在小房间，
哎，出来，
我现在一脚把你的门踹开。你给我注意、嗯、你永远不要觉得我不如别人，因为你现在还能看得到别人很好，那你为什么不能有欣赏自己的视角呢？
你也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别人吧。
对呀、啊，你走出来、嗯、不要再回去躺了。我跟你讲真的、嗯、那个小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是
你走出来，这个世界还有更多更多值得我们去拥抱跟体验的。但是我一律鼓励大家，你不要为了出资跟人家吵架啊，然后去跟他借钱，不可以 哦。你可以使用合法的管道去做，可以去分期，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分期这件事我觉得是 OK 的、啊嗯、只是就是你一定要警惕自己，我有了这样子的学习规划，我要更积极的投入在我的工作上。
是，
然后你不要给我再拿那一套什么我工作很忙没时间学习，你是多忙啦、啊、日理万机管理大概十万人的公司还怎样吗？我跟你讲，没有哪一个老板敢说我没空学习的。所以如果你想成长，你就一定要具备基本老板思维。你怎么会没空？怎么、因为我很累哦。对，那些有时间学习他们都不会有疲惫。我还要有一个最重要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下班回到家，
对，
你会觉得很疲劳的人，你绝对不是因为用脑过度。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脑子没在用，疲劳感才会更重。
身体的疲劳，是
一台车从来不发动，
是
它会不会坏？所以你不要再把你那个不动脑的疲劳当成是什么现实或工作带给你的压力了。你他妈就不动脑怎么办？这样会不会太凶？可以这样收尾吗？
不会，我喜欢。
你喜欢、
嗯、
那
喜欢。
如果你们也喜欢的话，我看那个 Podcast 评价很久没更新了，我这边祝你们新年快乐、最好是给我去评价，这样可以这样说吗？好了，麻烦你们各位客官那边评论帮我写一下，我要不要看一下反馈，帮我这样，我跟你我们两个在唱独角戏哦、喔、真的是很 lonely 耶、欸、对不对？好啦，我这样还是很爱大家，就是有时候、喔、念归念啦，
对，
我不会骂你们，但是就是念归念，可是我的目的啊，真的也是希望在这么纷扰的时代里面，至少你听格瑞斯相关或者我想做出来的所有的内容，你们还是能够保有一个相对是清醒一点的视角啦，好不好、嗯、因为我也一样啊，就是现在也没有停止去成长或爬坡的这个选择、嗯、那我们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冲一波了。
好，
我告诉各位，真的2026马年，马年
来，
我告诉各位
来
马年哦，我那个礼盒上今年给我自己提的一句话就是仕途不如开路
哦，是，
对不对？
是，
就是你要帮自己开路啊，然后你不要再一直给我活在那个迷惘的那个魔幻泡泡里的那个东西都没有什么作用，你就真的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更就事论事一点，不要过度去解读别人说你好或不好、嗯、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你给负面的想法贴的标签，
是，
不要管他，你看到前男友你就赏他两巴掌，知道吗？
好，
当然不是说真的要动手打人，就是那个念头一出现，我有什么好低潮的？我的人生现在我曾经有巅峰吗？如果没有，我现在是在可怜自己什么？对不对？哦，拜托一下好不好？这有什么？你以后要凭什么去光宗耀祖？就是你要告诉你的子子孙孙说，老娘哦，想当年哦， 我也觉得我自己怎么样啊，可是我还不是过来了。
对，是。
我跟你讲，你想到这个，你就会觉得面
对，然后这方面就蛮好笑的。
对啊，面对眼前这些难关哪有什么、嗯、哎呀，那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啦。
OK、
嗯、就今天就先这样了。我这边最后我就真的温馨提醒大家，最后最后真的最后一句，我在学院等你，放马过来哦，好不好？
怎么没影响？
怎么给手给手好啦，爱你们啦，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下课吧，
拜拜。